哈利路亚，各位兄姐，大家平安。今天是我们一个月一次的祷告会哈。本来今天晚上祷告是由那个蔡林基执事来这边主持哈，因为他身体有点欠安哈，由小弟代替他在这里主持哈。那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我们来看那个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马太福音十五章的21节到28节哈，因为这段圣经大家都已经很熟了哈。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马太福音15章21节到28节，第21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里递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着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说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脆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的就好了。阿们。这段圣经节大家都已经很熟了哈。这里是主题是讲到耶稣夸奖迦南妇人的信心哈。这里讲到推罗西顿，这推罗西顿是在加利利以北的地方，是靠近那个地中海，它这个地方是属于腓尼基人的城市，它现在是属于尼巴嫩国家的 在管辖。那这位迦南妇人为了他女儿来向耶稣来求，那为什么说这里身为他们是迦南人，因为推罗西顿还有腓尼基 的人，那一代的人都称为是迦南人。那事实上这位迦南妇女她是属于那个希利尼人，这个在记载在那个马可福音，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七章，马可福音的第七章第24节到26节，24节，他这里写说，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一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的脚前。26节，这妇人是希利尼人，属叙利亚腓尼基族。我们就念到这里就好了。说这个迦南的妇人，她是希利尼人他是属于叙利亚省的腓尼基族他为了他女儿的被鬼附着，求主耶稣来医治他女儿的病，他不辞辛劳的走200里的路来到推罗西顿这为了什么？为了说他女儿的病能够得到医治这是我们可以体会到母爱的伟大那我们再翻回来马太福音的第15章第15章的21节到27节第28节，这里面呢，我们有看到这迦南的妇人提到三次主，你知道他这有提到三次的主再来就是22节，他那边有提到大卫的祖孙他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这一点是，他虽然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知道再来就是主耶稣跟他门徒的对话中间，我们可以知道门徒是提议说叫主耶稣按他所求的来成全他，然后打发走，不然这个妇人一直在后面他一直在后头在喊叫他们觉得也很烦，希望主耶稣能够成全他。但是在这里主耶稣并没有打发他走，主耶稣说用狗来回应这个迦南妇人的祈求，这主耶稣在这里是要试探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他在这里主耶稣说有提到狗儿女跟那个主人，按照犹太人的标准呢， 犹太人是神的儿女，是神的选民，他们认为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他把外邦人，他把狗比喻就是外邦人，他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那在这里他们也认为说神的恩典是优先是要给他们犹太人，不是给外邦人。但是在这里那个迦南妇人，他也知道啊，他本身不是犹太人，神的福音的恩典不可能是优先是给他的，他自己也知道，他知道他是不配的，不配得到这个恩典的。但他仍然在，仍然是向主耶稣来祈求，他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呢。他说，在那个第二十七节，他也说，他说狗也是他主人从桌上掉下来的脆渣儿啊。他这也提到哈，他主耶稣有讲说这个恩典是要给犹太人，而且这个恩典不是要给外邦人，是恩典啊。但是他也讲说，那个狗也吃到那个桌上掉下来的那个脆渣儿哈，因为他很坚持的信心哈，这主很大大那个赞赏他哈。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从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哈，这个迦南妇人有四次向耶稣来祈求哈。他第一次向耶稣来祈求的时候，他记载在二十三节，他第一次祈求的时候，耶稣是一句话都没有讲哈，他没有讲一句话。那第二次他又向主耶稣来祈求的时候哈，他记载在二十四节，耶稣照样是婉拒他，他说救恩是要给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啊。主耶稣也是没有答应他。到第三次他就向主耶稣祈求，在二十六节，耶稣也说不好拿儿女的饼去给狗吃，丢给狗，然后等待再回答他。然后到第四次祈求的时候，迦南妇人他的谦卑，他没有说一次祈求就退缩，他的谦卑和他的能耐，他是心实迫切的祈求得到主耶稣的应允，那就主耶稣来称赞这个迦南的妇人，他有信心，他原谅他，主耶稣说他的信心是大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这个迦南的妇人，他不单是表面上他是认为主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他也发出他内心的来的肯定和信心，来坚持他要向主耶稣来祈求，他不断的不灰心的向耶稣来祈求，最后这外邦的迦南的妇人他得到耶稣的称赞，说他的信心是大的，真写说照他所要的给你成全了，他女儿被魔鬼附的病就好了。说他虽然走了两百里路来到推罗西顿，他没有把他女儿带来，但是照他的信心，神还是成全他了，他没有说一定要把他的女儿带到主耶稣的面前，那主耶稣来赶鬼，没有，但是主耶稣还是照他的信心来成全他，主耶稣认为他的信心是大的。我们在信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再次传福音的时候，来相信他跟随他的人很多，他得到主耶稣恩典的也很多，但是像这个迦南妇人得到主耶稣称赞的倒是很少哈，那个圣经上记载的很少。我们知道有个百夫长是得到主耶稣称赞，他的信心是大的哈。啊，这边是迦南妇人哈，主耶稣也是称赞他的信心是大的，得到主耶稣的赞许哈。在福音书里面得到主耶稣赞许的人不多哈。那主耶稣为什么会赞许这位迦南的妇人的信心是大的呢？难道只是说他是对主耶稣承认他自己是狗吗？然后主耶稣就说你的信心大，当然不是这样子。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加利利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承认主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的，这个犹太人是不多，几乎是很少，加上祭司还有法利赛人他们在逼迫主耶稣他们，所以说很多人是拒绝主耶稣的传福音。但是这位迦南的妇人他不曾看见主耶稣的救恩，他只是奉闻主所做的功，那他也听到耶稣所做的一些事迹，他就能够坚定不移的来信靠耶稣，他相信耶稣有了能力来医治他女儿的病，他女儿把他女儿身上的鬼给赶出去，因为这个迦南妇人这份执着和这份信心，所以他得到主耶稣的称赞，这也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地方。他这个迦南的妇人认为这位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他也是基督，他不受 不是耶稣，他是出生很卑微，他是出生在那个拿撒勒哈，那个是一个很贫穷的地方哈。他不能说他那个耶稣出生很低微，是拿撒勒人，又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没有这种的想法哈。他只是说看耶稣所传的道理，他耶稣所说的话，还有讲出天国的奥秘哦，以及他所显现的神迹。他知道主耶稣是拥有权柄和能力啊，这不是一般人所能拥有的哦。他一般人没有这么大的权柄，能够医病赶鬼哈。他认为说，就神有这种权柄和能力，所以说他从一开始啊，他来祈求主耶稣的时候，他认定主耶稣不是一般的普通人哈。他主耶稣有医病赶鬼的权，有能力哈。他的权柄和能力是从神那边所给他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耶稣的信心不仅是承认，而且是认定耶稣就是要来的 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基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那 耶稣也看到这位迦南妇人的信心，所以称赞他，他的信心是大的。这就是迦南妇人难得可贵的地方。在圣经上也有记载几位有信心被神称许的人，一位就是约伯，那旧约的约伯里面，约伯因为他的所有的家产还有他的儿女都失去了，他全身也长疮，但是他依然是称颂耶和华是神的圣名，因为他对神的信心而得到神的称许的称赞。另外一位就是亚伯拉罕，他献上他的独生子以撒，他对神有充分的信心和他是顺服神，所以他也被称为是信心之父。他这圣经上里面有记载的约伯跟亚伯拉罕的他的信心。那主耶稣称许这位迦南妇人，说你的信心是大的。那这位迦南妇人有哪几点我们可以 来探讨的？我们第一点，我们刚才讲过，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还是匍匐在耶稣的脚前。这记载刚才讲马可福音的第七章的二十五节里面有讲到，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不是站的，他是匍匐在主耶稣的面前。那第二点，他不止匍匐在耶稣的面前，他向主耶稣来祈求因为他不止匍匐，就是趴在主耶稣的脚前，还向主耶稣来祈求，因为他知道他没有能力来医治他女儿，来救他的女儿，他相信就主耶稣能够医治他的女儿，所以说他是向耶稣主耶稣来祈求。第三点就是他是谦卑的回答耶稣他说不错，他说狗也吃主人从桌上掉下来的那个脆渣他这个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祷告上神祈求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每次在向神祈求的时候，我们也是要跪下来向神来祷告，向神来祈求。那这个妇人刚才讲过，他事事 向耶稣来祈求，所以主耶稣说他的信心是大，门主的赞许我们有时候在教会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祷告一次两次就我们就会起来了有时候我们祷告没有门神的应许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 会觉得说我们的祷告神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那我们有时候会很灰心但是圣经上给我们讲说我们祷告就是要情实迫切的来求我们来看那个路加福音十一章的第五节到第十节，路加福音的十一章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第五节到第十节路加福音十一章的第五到第十节第五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我一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第七节，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第八节，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里在这里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祷告要有信心，就是不要灰心，祷告的态度就是要情实迫切的来求。神是我们的所拜这位神是一个信实的神，你祈求你就会得着。那这位迦南的妇人他就是这样子，他没有说他一次向神祈求，向那个主耶稣祈求，主耶稣说这个恩典是要找那个迷失的以色列迷失的羊，这个把他比作狗，他就离开了，没有。他是向他为了他的女儿的病，他不辞辛劳走了两百里路来到特罗西顿，要为了要见主耶稣。但是他没有说一次两次祈求他就离开了。他虽然主耶稣是要试验他的信心，虽然用言语上来侮辱他，但是他还是很谦卑的来向主耶稣 来祈求。因为后来主耶稣说你的信心是大的，你就照你所要的来成全他了。那所以说我们从那个耶稣来赞许这迦南的妇人，那我们就是说他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说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是匍匐在主耶稣的脚前，他是很卑微的匍匐在脚前。第二点，他是向主耶稣来祈求，他是向耶稣不断的祈求，他知道说只有耶稣能够救他的女儿，他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再就是他谦卑的回答耶稣，他不但态度很谦卑，他言语上也是很谦卑，他把那个话 他所嘴巴讲的话，主耶稣看出他是很真诚的，他是心口合一，不像我们一般人就是口是心非，嘴巴讲的跟心里想的完全不一样。主耶稣看出来他是很诚恳很谦卑的，很有耐心的在为他的女儿来祈求。最后主耶稣赞许他，还原谅他，让他的女儿的病来得好。那最后我们来看说圣经有记载爱心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再就是在那个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二节那里也讲到，我们祷告不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能够得着。我们祷告通病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我们没有门主垂听成全的时候，我们就会没有耐心没有信心，我们就发牢骚，甚至对神起了疑心，最后我们的祷告就没有功效。小弟来见证说，在民国六十二年的时候，九十二年的时候，我们单位要就是说要组织改变，我们以前叫是技术官僚组织，以前我小弟在邮局，以前叫做邮政总局嘛。那九十二年就是改成公司制，还是国营事业，但是公司制改成中华邮政公司，本来是技术官僚体制改成公司体制，那就是说整个就是组织扁平化。那扁平化的时候就是人员要调动，我们本来有十六的科室主管，一裁就裁了八个，很多人就要调离开了。那时候小弟那时候本来是因为我说那个单位待有五年，本来还可以继续待啊，因为我们规定的内勤单位要待六年，你在营业窗口要待四年，一定要轮调，那我可以再待一年啊。但是那时候我想说待一年也是要出来的，那干脆就现在就先出来。那本来那时候我为了这件事情我就会祷告，我想说因为我们的礼拜六是要上班呢，差不多有一半的局要上班，我希望说能够调到说礼拜六不上班的局啊。那因为长官也问我说你希望去哪里，那时候小弟刚好在中和，那我说能够调离下近的嘛，结果他看一看就讲说那在延环那里，中山北路跟那个不是重庆北路跟那个南京西路口那边一个邮局，我说可以啊，那只要礼拜六不上班的邮局我都可以啊，已经讲好了。到最后九十二年的是命令发表的时候，所以我是调往台湾中路的邮局啊。那这个局比我想象的还好啊，因为我在那边的话只有两个主管，这边有三个主管了，那我想说虽然是离家远一点，那我想说这个地方的人也比较多，人有二十几个人，我想说这个都比那个局，结果神给我安排的反而是更好。那后来我九十二年我就过来这个到外面的邮局出来了，那虽然离我家远，但是我九四年就从中和搬到台北来了，台北刚好那边离我家很近，我都骑小车上班呢。那就四年到九十六年的时候， 他要动了，要调动。那上面本来是说要调我到那个迪化街，迪化街的邮局。他说你去那个邮局哈，那边业绩都会很好，你就不要烦恼业绩啊。而且那个局是礼拜六也没有必要，不要上班哈。那，但是我一想说，他每年的哈，等过年的时候，他要年货大街要一个月哈，他那一个月晚上都要加班到11点。那时候我已经将近60岁，我给他讲说这个不适合我，还是找给年轻人的。哦，那他又帮我上面会有安排到另外一个局，那个局是我以前71年刚出来第一次到外调外单位的当主管的时候第一次的那个局啊。那里面员工我都比较熟啊。他说那你调你这个局好不好，这是你以前待过的单位。那这个局是很好，因为我以前待过啊，在民权西路也我都里面员工也很熟啊。但是他礼拜六要上班啊，那礼拜六上班我就不好意思再给长官推辞啊，说我就必要再挑一个局。我就想说已经拒绝一次了，不好意思再拒绝。那我说好，那就这个局啊。我也想说可能会调那个局，因为后来人事命令一下来的时候，哎，我调中央北路的邮局哈。我们的人事命令不是说我们的管理局的那时候叫台北邮局的局长能够决定的，我们的人事令要报到总公司去哈。那一到总公司去的时候，他会跟你做一个修改啊。但总公司他不见得说你台北地区就是台北地区的人员调动，他会把那个什么新北市的啦，那还有基隆啦，附近的局他会一起统合调度哈。所以到总公司去了，哎，他人事又动了，结果他就帮我调到中央北路的邮局。那中央北路的邮局，哎，这个局又是比我想象的要好，礼拜六他不用上班呢，而且他又是在大楼里面的哦，他也是有两个主管。他有时候我们自己心里想的哈，神给我们安排的，我们向神来祈求祷告。神给我们安排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哈，啊，这是今天小弟有点心得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祷告哈，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来为那个蔡执事来祷告，还有张新怀哈，因为他们都是身体欠安哈，还有圣英灵欠安的弟兄姐妹、慕道朋友来祷告。那我们也为我们教会的圣工来祷告哈，因为我们马祖的房子也差不多要外表结构也差不多了，像内部要装修哦。那我们也为新受洗的同龄哈，他的信仰来大祷，求神加添他们的信心哈。那再就是周桂梅姐妹哈，她身体欠安哈，她的感冒，我们要放到祷告中哈。那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哈。